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4月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川普总统重申台湾关系法，并且继续对台军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蒲廷杰星期三在一场针对川习会的简报会上说，川普的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一致，并且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义务一致。
I can say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me kind of a trade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though.
布廷杰说不会以对台军售交换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致认为中国制裁北韩并不充分。川习会在即中国的访问誓死要告如状。土耳其说解剖结果证明叙利亚空袭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际，美国国会台湾连线议员联名写信给川普，强调美国同台湾的共同利益，敦促川普在会晤当中重申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亚尔比奥塞雷斯、杰里科纳利、葛列格哈柏以及国会另外147名人员在联名信当中说，他们寻求确保美国继续奉行台湾关系法和六项的保证作为美台政策的基石。他们还敦促政府坚持1979年台湾关系法通过以来历届总统的承诺，继续根据台湾显示的军事需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而不要事先同北京磋商。信中还强调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持续性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关键。他们相信今后的任何会谈都是深深植根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就北韩发射导弹举行电话会谈。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两国首脑就应对北韩作出了明确的表态。安倍星期四在谈到这次通话的时候表示，双方非常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两个人都认为在北韩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并且一致认为中国在2月宣布的暂停从北韩进口煤炭的措施不够充分。这次通话是应日本方面的要求举行，持续约35分钟。就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的第一次面对面的首脑会晤之际，北韩第三次是星期三是再次试射导弹。川普曾经警告说，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已经准备好单独行动。安倍就表示，川普在通话当中再次强调美国对北韩的政策所有的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国务卿特朗普上个月在南韩表示，美国的战略忍耐的政策已经结束。中国外长王毅在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特朗普的时候，强硬地强调北韩问题必须和平解决。在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之际，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访问都在习近平到来之前纷纷赶到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准备。来自吉林的马永田一行五人4月4号从纽约开车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为能够成功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好各种的预案。鉴于这些访问要拦截车队，美国警方也加强了保安工作。在习近平入住的五星级酒店门前的大道上，警方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围栏。当地人说，这种保安措施是他们之前所未有见到的。 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国务卿特勒森将会在下个星期在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之后前往俄罗斯访问。在外长会议4月11日结束之后，特勒森将会前往莫斯科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乌克兰反恐问题和双边的关系。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特纳在声明当中说，这次出访是美国努力与俄罗斯高级官员保持直接沟通的一部分，并且确保美国的意见得到明确的传达，包括明斯克协定实施的后续步骤。土耳其表示，对死于一次空袭的三个叙利亚人的遗体进行的尸体解剖显示，死亡原因是接触了化学武器毒剂。三个叙利亚人在和其他至少30人被送到土耳其接受治疗之后死亡。在星期二，叙利亚北部伊德利伊省的反政府武装占据的罕谢昆镇受到空袭。土耳其司法部长对记者说，尸体解剖星期三晚上由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亚达纳市进行。对罕谢昆镇的空袭造成100人死亡，350多人出现身体严重不适的症状，其中包括数目不详的儿童。这次空袭导致世界各国强烈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政权的主要支持者俄罗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谴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说这个是对人性的侮辱，但是他并没有说明美国是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进行回应。叙利亚星期二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造成100人死亡，350人受伤，其中包括很多儿童。川普说这个事件很恐怖。
It's very, very possible, and I will tell you,It's already happened that my attitude toward Syria and Assad.
川普说，他对阿萨德的态度很可能有了很大的改变。阿萨德政权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是不能够容忍的。但是川普在向阿萨德发出严厉警告的同时说，他不会事先透露美国可能是怎样应对。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伊斯兰国组织本星期处决了33人，这个是这个激进组织今年第一次大规模处决行动。此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这次的杀戮星期三清晨在代尔祖尔东部的农村进行，该组织的活动人士亲眼目睹这些处决，但是不清楚被处决的人是6年内战冲突方的战斗人员，还是被伊斯兰国组织所拘捕并且被判处死刑的平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中双方对川集会究竟有什么期待呢？我们会报道川集会前夕美国国会内的民主党议员呼吁川普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我们会报道台湾方面是静观川集会的情况，希望确保本身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白宫官员说不会以对台军售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蒲廷杰星期三在一场针对川集会的记者简报会上说，川普在二月份已经重申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和美中两国在三个联合公报是一致的，亦和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义务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有记者问到，如果中方提出既然美国在到急迫的北韩问题上面需要中国合作，这样中国亦都要美国遵守一中原则以及是三项公布，特别是第三公布减少对台军售，川普总统将如何反应？蒲廷杰表示，他不想预判川集会将讨论哪一些议题，不过他可以讲的就是不会有好像大家刚刚提到的这种的交换。
I can say tha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me kind of a trade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though.
向川集会举行前夕，一啲嘅观察人士对于川普首度同习近平交手感到担忧，尤其系被中国视为系核心利益嘅台湾议题，习近平如何出手，川普如何回应？ 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相较于台湾的担忧，他反而感到镇定，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川集会可能损及台湾利益的讯息。韩如伯星期二在传统基金会一场关于美台军售政策的研讨会当中表示，川普上任之后，一个调整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机会，过去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在提供台湾防卫能力上面是有所顾忌，但是台湾是需要潜艇、先进战机、导弹防御、电子战、网络战等武器装备，这些亦都是美台安全关系的重要指标。川普政府将会有机会为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政治承诺是设下门槛。韩如伯表示，中国对华盛顿、对地区在决定怎样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估算过程当中已经是涉入过深，导致了美国减弱了原本准备为台湾安全采取的作为，这个根本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邮报在星期二的一篇发自台湾的报道当中说，台湾政府以及是朝野立委都是对台湾可能成为美中交易筹码感到忐忑不安。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就认为，如果所有的嘢都摆在谈判桌上边，这样台湾亦都可能在谈判桌上边。而这篇标题为《当习近平在湖海桑园，川普是否会忘记台湾》的报道当中表示，台湾官员特别是害怕川习两人针对美中关系发表正式公布，而事实上任何正式的联合声明，台湾都认为是具有风险。报道援引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司徒文的讲话，对台湾而言最差的情况之一就是无论出于犯错以及是缺乏准备，川普讲的什么说话或者是习近平讲的是什么，但是川普不表示异议，暗示他们已经是达成某种的交易。司徒文问哪一个会为川普是做准备，他又能够如何准备，除非他有一个剧本并且紧跟住呢一个嘅剧本，否则冇人知道佢会讲乜嘢嘅说话。响星期二，响一场针对川集会举行嘅背景简报当中，美国资深官员被问到，有报道话习近平想听下川普正式承认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对此川普将如何回应嘅提问，呢位官员表示，川普已经重申美国嘅一中政策，而呢个政策系基于三项联合公报以及系台湾关系法。这个亦都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这位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已经重申了这个的政策，他不预期会有某种对这个的立场的意外偏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话正在密切关注川集会，并且为此事先同美国方面沟通。而同时，川普政府嘅外贸政策是否将会影响到美台关系呢？仲有待观察。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台北嘅报道。
川集会即将举行之际，台湾一方面密切静观，同时亦都事先同美国进行咗接触。
我方对于这次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美国的川普总统啊即将会面的互动呢，深感
外交部执行长兼发言人王佩玲四月六号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话，台湾方面对于呢次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同美国嘅川普总统即将会面嘅互动非常关切。事前他们同美方进行了沟通，以确保台湾方面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外交部将会持续关注川集会相关的各项发展，以及川普同中国大陆领导人互动的情形，及时掌握以及因应同台湾相关的形势。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助卿董云常、白宫国安会亚太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博明都表示，美国将会顺手建立在台湾关系法基础上的有关承诺，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欢迎。王佩玲还说，过去美国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会面，美方事前事后都和台湾密切沟通。王佩玲表示，希望这次亦都将会依往例办理。川集会之前，有台湾舆论说不能够令到台湾成为中美讨价还价的筹码，还有些人说语出惊人的川普并不一定靠得住。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发展美台关系，其中包括贸易关系，亦都面临国内的挑战。川普3月31号发布的行政令决心跟随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牛肉和猪肉入台因瘦肉精等的问题一直是台美贸易关系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而且十分政治化。
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国民 民党绝对跟所有民众在一起，我们贯彻。
在星期四上午，原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在立法院国民党团召开的记者会上面说，如果民进党政府要开放美猪进口，国民党绝对同所有民众在一起，国民党将会贯彻公民不服从，去包围海关，不给美猪进入。这些是国民党的决心，在这个地方向大家宣布。
台湾的立场就是我们会以人民的健康为第一考量，食品的安全为第一考量。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立场是以人民的健康作为第一考量，至于美国有没有压力，美国用他们的很多角度提出，希望台湾对美牛的立场能够说明。徐国勇说，他认为这些都不是压力，在贸易上美国想要卖牛肉，所以美国想卖到台湾当然要呼吁，不过台湾的立场还是参照人民的健康食品安全来考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川普今个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之前，美国国会参议院领袖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呼吁川普在川集会上兑现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记者会上批评川普上任至今在美中贸易问题上毫无作为，并且背弃了他在竞选期间的承诺，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说，要在上任的第一日就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舒默说，他们对川普总统仅存的希望之一就是他最终能够强硬面对中国。直至目前，当谈到中国议题时，川普就似个弱者。舒默还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同习近平会面期间能够在美中贸易问题的谈判上有些实质进展，他将为川普总统叫好。与舒默共同召开记者会的还包括来自密西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塔贝洛，以及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海西。斯塔贝洛和海西都将在明年面临国会改选，目前看来选情严峻。川普在2016年选举中以批评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化，获得了密西根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广大蓝领劳工阶级的支持，并赢得了这两个州的选票。海西议员在记者会上指责中国过度生产铝和钢，造成全球金属市场扭曲，重创美国钢铁业，迫使美国数以万计工人失业。中国钢铁生产自2000年起增加了 530%，导致美国大幅增加钢铁进口量。2014年美国钢材进口量上涨 36%， 占钢材市场的 28%， 2015年占了美国钢材市场总量的 29%， 创下新高。单单是2015年和2016年，美国钢铁业一共失去了至少14000个工作机会，类似情况亦都发生在铝金属产业。舒默议员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劳工想想。川普讲得好听，他签了几项行政命令，但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没有保住任何一项就业机会，中国偷走的任何就业机会他都没有保住。包括舒默、斯塔贝洛和海西在内的12位民主党参议员4月5号联名致信总统川普，要求川普总统在川集会时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多项美中贸易不平等的问题，包括中国自2001年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多次未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国际贸易义务，而全美工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舒默议员在记者会上还提到，参议院民主党人很快将出台一项贸易计划，而很多内容都与中国直接相关，但他并未讲明法案推出的时间表。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面。今次会面虽然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会谈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杨神九岛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没多久就安排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 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集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查菲兹说，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个能够进行越多的对话和讨论就越好。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他对此表示赞赏。而查菲兹又说，他很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来到美国，而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尽快访问中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亦都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一件好事。包道格说，在他看来，两个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为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的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亦都是一件好事。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个关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For Trump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巴杜格说，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商人做的事，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如果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这样就会给了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是出于商人的背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一个基础。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希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面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并没有太高的期待。白杰希说，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并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是有点为时过早，或者说大家所能够希望的就是一个表演而不是实质的东西。他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有韩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南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的经济问题。南普顿说，从这次的会谈之中可能出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的经济进步对中国的市场准入，以及在川普看来如何减少或者是找到减少美中贸易逆差途径的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测，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亦都认为，由于川普总统在这个之前应中方的要求重新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作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的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南普顿又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之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
南普顿说，他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中国正是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作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南普顿又说，他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面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南普顿又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北韩的问题，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的对北韩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号和7号举行首次会面，前任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任国防部的官员认为，川普应该要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制止北韩的导弹和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作出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会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面表示，在应对中国各项的安全挑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一种胆小怕事、暴戾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美国有能力不被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是得逞。
We just have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 It needs to be known to all of us and known to China.
布莱尔表示，美国只是需要对这个充满信心，都需要知道 中国是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角诸岛，又或者是南中国海的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美国会蒙受损失，但是美国会坚持，这个是会赢得胜利。近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是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角诸岛周边海域以及是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讲的钓鱼岛拥有的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是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以及是区域阻绝的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表示，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以及是与区域阻绝的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的对手。
We understand the A2AD threat.
贝利表示，美国是明白这种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美国的威胁，他是对这个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以及是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他是从来未有见过的战斗精神。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尔·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北韩的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以及是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There's also the more THAAD, more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
哈丁表示，如果是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美国是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北韩的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集会之前，川普政府官员说，美国对北韩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是到了尽头，现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而在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滕上将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从战略角度来看，解决北韩问题离不开中国，但是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北韩问题的军事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集峰会举行前夕，智利外长强调贸易保护不可行。他认为今次的峰会可以帮助降低环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杜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宣布撤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PP 后，包括中国和南韩等15个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代表上个月在智利开会，讨论亚太一体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主持这次会议的智利外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4月5号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讨论会上说，国际经济整合早已表明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捷径，贸易壁垒与保护主义不可行，但保护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近期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抬头，使多边主义与经济集体安全观念受到严峻的挑战。这次智利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继续坚持开放型经济，坚持自由贸易和地区整合，这个是实现包容与进步性发展的途径。本着这个原则，由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伙伴进行贸易谈判，创造多赢局面，同时坚持 TPP 体现的劳工与环境保护等高标准。莫尼奥斯说，美国和中国都是亚太经济整合的重要合作伙伴，美国退出 TPP 使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与整合面临极大的不稳定性。他认为这一次川集会就贸易等议题交换意见，陈述不同的看法，寻找合作空间，单单就这点来讲，峰会将有助于澄清立场，降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穆尼奥斯提醒说，美国与智利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生效后，美国对智利年度出口从之前的27亿美元一下子提高到100亿美元，智利对美国的出口亦都从之前的37亿美元提高到67亿美元，双方都受益，而且美国现在对智利的年贸易存在很大的顺差。他说，美国应该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继续参加地区经济整合，继续多边合作。这一次川集会的另外一个主要议题是北韩问题。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杰米·梅泽尔在这一次讨论会上说，北韩又发射弹道导弹，使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这一次佛罗里达州峰会自然更加期待。梅泽尔说，虽然峰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双方都有政治上的考虑。美国之音记者杜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集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和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川普核心人士变动首席战略顾问退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川普团队严防中国成为西屋公司的买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集会即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行。海湖庄园是川普总统的私人财产，他担任总统不到三个月，已经五次到这里来到度周末处理公务。总统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出行，以及白宫工作人员随行的花费都是由纳税人支付，甚至可能为当地的政府造成财政的负担。批评人士呼吁川普总统应该减少到海湖庄园的次数，或者是补偿当地政府为总统保安工作增加的花费。但是另外就有意见认为，总统旅行是他的职责，无可非议。棕榈滩旁边的西棕榈滩市警方亦都经常协助安保。他当地的警官伍德说，川普总统会撤离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任何总统的到来都会影响当地的交通。另外还有费用问题，总统出行必定是大阵仗。空军一号随行人员的费用，据估计川普每次到棕榈滩要花费纳税人$200,000-$300,000。据了解，当地政府协助保护总统比警察支出的加班费每日是$60,000。这个引发了政府监督人士和国会议员的关注。而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就说，总统到海湖庄园不是度假，而是工作的一部分，相关的花费是必要的。民间监督机构司法观察对于川普旅行开销提出质疑，不过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费腾就提醒民众必须将对于川普个人的好恶搁置一旁，应该讨论的是到底花费几多，怎样节约开支。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不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变动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主席恢复为国安委的核心委员会成员。这些变化是星期三在总统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当中公布，刊登在美国政府每日纪要的联邦公报上。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一位坚持匿名讨论内部审议的白宫官员说，班农抵制这个变化，甚至一度威胁要退出。美国进步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里恩·卡图里斯对美国之音说，很难准确地评估他们在做什么。他说，川普团队在最初几个星期显然就犯了一些新人的错误。卡图里斯曾经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在国安委做初级工作。川普总统今年一月份是发布了一项的行政命令，授权班农加入国安会的核心委员会。班农曾任一个的右翼的民意调查和新闻网站的执行官。有人担心在最后几个月领导川普阵营的班农会将国内的政策考虑是纳入国家安全讨论。他一直是白宫极具争议的人物，他呼吁解构行政，宣导经济民族主义。川普的很多支持者都非常赞成川普将非传统的人物纳入他的核心圈。媒体之前报道，班农曾与白宫参谋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普里布斯发生冲突。星期三的报道说，由于总统的女婿前民主党人富什纳加强对白宫高级幕僚的监督，班农的职权被削弱。富什纳被交予很多重任，包括从中东和平进程到联邦政府重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凯恩说，班农出局是一个很好的举动。这位参议员仲赞成川普让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重新参与国安委的核心委员会。 据报道，川普手下的官员和一些国会议员都担心，而且在考虑采取措施防止西屋公司被中国政府暗中支持的公司买去。彭博新闻社星期三引导 报道引述不止一位的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美国政府官员说，美国能源部长佩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等都在商量怎样能够防止西屋公司被中方或者同中方有关联的公司，包括中方在背后支持的公司买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说，穆斯林人口很快就会赶上全球信众最多的基督教徒，预计将在2060年前，穆斯林家庭较高的出生率将会使到穆斯林人口增加到同基督徒相同的人数。皮尤中心星期三发布的研究当中表示，到2060年，穆斯林将会占世界人口的 31%， 约有30亿人，而基督徒将占 32%， 即是31亿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川集会之前北韩施射导弹可能是冲着杀塞导弹而来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目前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究竟会不会去到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双方正在为两国元首星期四在海湖庄园的首次会面作最后的准备。在双方准备当中，保安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对于中国来讲，怎么去确保习近平的车队在中旅滩停留期间不会被中国访问拦截，是令到他们最为头痛的大问题。而在今次的川集会上，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个人出现在海湖庄园。这个人就是最近不断爆料的中国亿万富豪海湖庄园的会员郭文贵。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杨晨以及九岛在佛罗里达州中旅滩的报道。
在川集会即将开始之前，美国各地的一些中国访问正在陆续抵达中旅滩，准备在川集会期间拦截习近平的车队。4月4号，这些访问发布了誓死截集车告状、誓死要财产的声明。声明说，吉林访问马永田、山东的孙元鹏、辽宁的凌先华和湖南的张伟学等访问，4月4号已经抵达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目的是要拦截习近平座驾，逼他落车接御状，解决他们被中国政府违法抢去的财产。除了担心这些访问以外，他们还担心目前人在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出现在海湖庄园。纽约时报4月5号发表了记者傅才德撰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习近平川普峰会上的潜在搅局者郭文贵。报道说，如果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会晤期间，郭文贵出现在该海滨度假村，那至少会很尴尬。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他的出现会激怒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报道援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的话表示，郭文贵在海湖庄园肯定会是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未知因素。这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高级中国分析师说，这个是因为中国认为郭文贵是罪犯，要求他回国，虽然他没有公开的犯罪记录。在张克斯看来，郭文贵很可能排在一个北京寻求遣返的著名企业家名单的第二位，位居第一的是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元成。对于中国的政商界来说，郭文贵是一位极为敏感的人。这位身在海外的富商最近接受海外中文媒体明镜集团的电视直播专访，以及发送的推文中，已经对一名前高层领导人做出了指名道姓的指控，并爆出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所谓猛料，包括中国著名的媒体人财新传媒的总编胡舒立以及杨澜的丈夫吴静。财新传媒曾经将郭文贵称为是权力的猎手，但郭文贵称 他其实是权力的猎物，他是在跟他的一个政治靠山前公安部副部长马建入狱相关的腐败丑闻中离开中国的。关于国民贵的这种背景，对于中国官员来讲，能够进入海湖庄园的国民贵是否会在村集会期间出现在庄园，自然成为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国民贵是否出现在庄园，因为了解这一次会议准备情况，但是不能够提供保安规格细节的美国官员称，这一次进入湖海庄园的限制会比川普接待日本首相安倍的时候更严格，但是不知道在习近平和川普会晤期间，会员是否会被禁止入内。川普在庄园和安倍共进晚餐时，庄园很多会员亦都在那里就餐。当纽约时报问郭文贵是否打算在这一次峰会上现身时，他没有予以回复。不过当美国之音联系郭文贵，希望他谈谈海湖庄园的有关情况时，他通过推特回复说，他不在这里，这几天他所有会员都不能够用。他还证实说，这个是中方提出的要求，他说否则会安排你入去享受一下他的会员资格。虽然郭文贵在最近的两次中文采访以及在推特上激烈批评了前任以及目前还在职的很多中国高层领导人，但是对习近平却表示了赞赏，而且说他支持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反腐，亦都希望有关当局依法对他的案件以及涉案人员进行调查与处理，而不是非法关押他的家人以及公司的员工。他说他在中国超过170亿美元的资产都被冻结。对于习近平和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这次会晤，郭文贵在回应纽约时报提问的一条短信中表示，他为习近平祈祷这一次访问顺利，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开启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美国之音记者李雅，佛罗里达州中旅滩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在川集会举行前夕，七个人权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川普总统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加压力，停止中国侵犯人权、诋毁法治和镇压民间运动的行为。但是不少川普的华人支持者认为，美国不应该干涉中国的人权问题，川集会只是谈论经济。有民运领袖就说，这个正是这些支持者的短视之处，因为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低人权，如果不谈人权的话，美中贸易难以获得平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不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中国人权、公民力量、西藏正义中心、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和人权观察七个人权组织联合发布声明，敦促川普总统公开强调对中国人权的支持。这些问题包括对宗教的镇压、破坏法治、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声明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期间，他们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和美国政府分享他们的关切和建设，并且明确强烈地表达出来。声明又说，任何对人权捍卫者支持的妥协都是标志着对根植于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美国价值以及优先的侵蚀。在一日之前，中国人权还单独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总统将国际人权标准作为处理美中关系的核心原则，指习近平打着主权平等旗号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不单止无视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已经对区域以及全球造成负面的影响。声明要求川普总统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对习近平施压，但是不少川普的支持者就对此不以为然。
我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因为毕竟我还是希望我们中美友好，对不对？
自称纳粹好多的 Irene 张华，他倒是不赞成对中国强硬。另外，美国福建同乡会前主席郑奇说，
我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用其他的。
郑奇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人权应该由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来主导，而不是被其他国家来施压。川普的支持者说，川集会只应该谈经济。
中国有人权问题，这确实是存在的，但是美国也有他的人权问题存在。
川普的支持者安在说，中国有人权的问题，但是美国也有美国的人权问题。
不要在人权问题上 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子，大家都要反思。
美国华人支持川普联盟负责人 Jack 贾表示，不要在人权问题上给任何的国家戴帽，大家都要反思。中文教师李东梅认为，川集会只是应该谈论经济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由中国去到讨论。
我觉得只应该是谈经济问题。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我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如果去中国也有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李东梅说，他已经是美国的纳税人了，并没有权利去干涉中国的问题。中国有人代会，他们自己去讨论。不过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川普的华人支持者短视而且无知，他们并不了解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和不公平刚刚是中国的无人权低人权造成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如果关心了中国的人权，就使得中美两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美国的贸易呢就能够恢复对中国的一个公平的贸易，否则的话。
王君涛说，所以他觉得关心了中国的人权才会使到中美两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美国的贸易才能够恢复对中国的公平贸易，否则他可以继续压工人的工资，只会导致中国人权更加恶化，同时产品价格还可以下降，下降到美国人承受不到。川集会期间，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会去欢迎习近平，而一些民运和维权人士就会去抗议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发射地点靠近新浦潜艇基地。这个举动可能显示出北韩军方正在发展反制能力，对抗美国先发制人式夹击的威胁，并且抵消南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的优势。据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美国和南韩军方都监测到北韩清晨在东部海岸一个陆上设施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的情况。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枚导弹是液态燃料的飞毛腿导弹，发射之后失控跌入大海。美韩的初步评估曾经认为这枚导弹是 KN-15 中程弹道导弹，而北美洲防空司令部就判定北韩发射的这枚导弹对北美洲并不构成威胁。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向他们的东部水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60公里。星期三试射的地点是具有重要性的，因为这个情况显示出北韩扩大了他们的发射能力，可以从不同的未公开的地点发射导弹，可以使用的导弹发射器据估计有大约100个，每个可以配备几枚导弹。北韩过去四次导弹试射都发自不同的地点，通过显示有能力从不同地点发射一波导弹，北韩有可能会抵消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亦即是萨德导弹系统的能力。而另外，新浦靠近潜艇基地过去曾经海上发射过一枚 KN-15 导弹，这个情况可能显示出今次的测试和研制潜艇发射导弹能力有关。在去年8月，北韩发射了一枚潜射导弹向日本方向飞行了大约500公里。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斯威夫特上将最近说，平壤要研制出可靠的潜射导弹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不过如果北韩军队发射出潜射导弹能力的话，将具备在萨德雷达视野之外部署导弹的能力。萨德雷达搜索目标向前面面对北面的北韩。北韩是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48个钟头之前发射弹道导弹，美中领袖将会讨论平壤的核问题。北韩发射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物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北韩认为联合国的禁令侵犯北韩智慧和和平探索太空的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感觉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lam 以及 5 o'clock shadow。
今天可以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我的白马王子啊。
Wow， 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那当然啦，他真的太帅了。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是什么意思啊? 听起来好像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所以glam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 那你又说,尤其是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这样说这个词就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原来是这样。 Glam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 所以形容明星最对的了。 太好了,我一定要学习,等会告诉丹尼尔。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我不过想练习一下,免得等会搞错。我这样说对不对?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 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白了。Glam是形容词,所以我应该说 you're so glam today,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看看,那个不是哈利吗? Ha-li!
Slow down, Li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 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饰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不是问你时间,而且现在才3点, 不要搞乱当。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是指胡须, 就是男人过了一天,到下午5点钟就会生出1点1点的胡须。 所以 5 o'clock shadow是形容男仔面上的胡须。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O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早没剃须的吗?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哎呀,差点不记得,我的相机在这里。他真的有a 5 o'clock shadow,不过都是很漂亮。哎,
Lihua,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不是个个的,只有哈利。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是说他今天留胡须,所以我不应该喜欢? 但是他连留须都这么好看的。 哈利,哈利! 哎呀,讲错了! 丹尼尔,哎呀,我紧张到,讲错了!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哎,等一下,我刚才讲了什么话?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糟了,真的出丑了!
各位听众,你说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 第一个就是glam, 用来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 而另一个就是 5 o'clock shadow， 是指男人的胡须的根。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00千赫 40米 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 短波 7365千赫 40.73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战胜伊斯兰国全球联盟会议的讲话中，描述了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包括消灭了数万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解放了伊拉克被伊斯兰国占领土地的 62% 和叙利亚 30% 被占土地。泰勒森赞扬了联盟合作伙伴方在战场上的各项努力，包括土耳其军队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和利比亚政府合作的武装人员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苏尔特。伊拉克安全部队在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的配合下，正在修复伊斯兰国把持的重镇摩苏尔的行动。泰勒森谈到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勇气，说阿巴迪承诺战斗结束后人民要得到关爱。泰勒森还赞扬了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前所未有的合作，说这个是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泰勒森国务卿说，联盟的行动没多久将进入新的阶段，从以军事行动为主向稳定过渡。泰勒森说，在过渡期联盟将继续进行扫雷、恢复供应水、供应电等基本行动，方便民众返回家园。他还说，联盟将继续推动地区外交努力，解决那些有助于伊斯兰国自组织猖獗的政治和教派争端，并且将继续受到影响的社区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泰勒森国务卿说，成功的稳定期将为成功的正常化阶段打下基础，当地领袖和政府在正常化阶段将会承担起恢复社区的努力，当然这个需要美国的支持。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公民社会是结束混乱和苦难、实现稳定与和平的基础。不过泰勒森同时警告说，稳定和和平不会自动到来，他要求联盟所有成员考虑如何向实现稳定所需要的关键努力提供最大的支持，给予伊斯兰国组织最后的打击。最后泰勒森强调，为了在应对与伊斯兰国组织相关的恐怖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联盟必须抢占先机，联盟必须打击恐怖分子邪恶的意识形态讯息，坚持本国的反恐和执法行动，联盟成员互通情报，使伊斯兰国组织丧失在网上散播讯息、招募新支持者的能力。泰勒森国务卿说，最重要的是现在必须加强美国对安全的共同承诺，加强美国对这一场军事行动的共同投入，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和我们大家休戚相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赫，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